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好，扎西德勒，那我们今天《金刚经》的内容继续上一次的部分。所以，所以我们正在讲的内容呢，就是说读诵《金刚经》的这个功德这个部分。因为整体来讲的话，就是说一个人发菩提心以后，如果以圣意的菩提心来摄持世俗菩提心，这样子呢，就是说了悟空性，然后修悲心，然后往世俗圣意的菩提心圆满，他的这种的教授，所以如果一个人不了解圣意的菩提心，那是不是就是说不要依赖任何因缘，我就自己可以去修持呢？也不是，所以这时候需要一些。就是自己愿意学修的，就是内在的善根，慧根的一些因缘，然后也要需要这种依师，依这个佛法僧这种的，然后来给予一种传授、讲解、传承，或者是就是给予一些经验式的传授。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文思修才会比较顺利。所以我们说，这里面讲到就是说，读经本身非常的殊胜，非常有意义。我们一般人想说，一个人就是读很多世俗的书，这些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就是那个是很了不起的，就觉得是可能是增加了某一方面的一点知识而已。你是学法律的，学这种专业领域的知识，那可能你不断的在这方面有所研究，有所总结，那对你来讲的话，就是根据时期情况的一些变化，以及时代的这些变化，很多配套的学问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有就是行政上面的变化，有这个。技术上面的变化，所以跟很多方面嘛，就是你可以更及时的掌握市场，掌握某一种的消费，想掌握就是很多相关的这些内容，就比如说国际上的变化之类的。所以，但是这个在《金刚经》的话读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的是说，在这里佛强调 尤其是强调说，比起其他的一些作行的话，就是说读诵一遍的功德不可思议，然后包括就是读诵受持，抄写，乃至于就是为人解说这样子。那因为这个是关系到解脱，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世俗的行业当中呢，我们做学问这个是有必要的，但是它不是解脱的，它最终来讲你会跟不上这个时代。你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是基本理论的，但是意思说还有一些信息是有时效性的，就一段时间以后可能这个情况已经不在你这个所学的这个范围里面，就像技术的革新一样。也许再过30年、20年，甚至几年以后，原来的很多都已经怎么讲？它还是有意义，还是有用，但是它不再是就是大家怎么讲呢？就是也许那一些都已经就是不太适用了，就是这样子。不说没有那么就是还有更方便、更好用的这些，所以说它有那种的时效性，而且是利于短暂的人生当中特定的时效的一个阶段的一个知识。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我们很多人喜欢读报纸，看很多网上的新闻，以前读报纸，现在读报纸的人少了，但是说这些时效性可能更短，有很多内容，当然有一些跟他自己相关的话，那里面的这个就是有更长时间的意义，但是对一些人来讲，就是当天的报纸，就是甚至当天差不多有效，第二天都卖不出去。所以这种的，我们的意思说，他的如果我们读诵了这些，不是说他对后来对你的人生没有意义，就是在这一辈子人生当中，即便是当天失效的那些报纸，可能读的话还是有用。但是，这个就是世俗的意义，甚至有一些是就是读完了以后就转身即是废纸，即是没有用的一样的。那在我们所说的《金刚经》为什么那么重要？还强调就是读一遍有如此大的不可思议的功德，用种种的比喻，用这种就是供养十方诸佛的方式来说，还不如就是读诵受持，或者读阅读《金刚经》的意义更重要。或者是说这个清气时间当中种种遍满珠宝七宝，然后做这种上供下食这些。这样说的原因呢，就是其实实际上是它是迷和觉的这个关键，所以说了证空性才是真正的解脱道，破迷成悟的这个成觉成觉醒的这个关键呢，就是在于空证的智慧。所以说有些是可能基于开始的时候见悟性的，慢慢从量变到质变一样，某一到了因缘具足、善根慧根具足的时候就开悟了，这种的故事也很多。开始有些是就是做体力劳动集资金章，有些可能受了这样那样的委屈或者苦，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再慢慢就是学经由集资量的方式不同，有些可能是不知道，就大多数人是学修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这种的方式来，这是为什么大部分都要以这种的方式，不论是出家人、在家人，都是要这样子方式来修。但是另外一些特别的一些例子来讲的话，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有一些没有特别的上师，但是他通晓整个法。比如说像Mepa Rinpoche，说就是他基本上没有太医治过太多的上师，虽然说受法的像公职员等江州，亲自江亲自区级，不是那个，亲自王博，还有花智仁博其，他们是面前受了一些法，但是好像就是没有长期的闻那种很长久的那种，一直跟随多少年，不是那种。还有就是一世敦珠林巴，所以他也是就是几乎是没有这种世间的那种的上师，但是主要是本尊的恭喜母的那种起始相。他的著作现在有很多嘛，读的时候就是不可思议，非常的就是直接的，直接很成系统的这种的窍法，窍诀的修行很多。所以说 有一些是说像我们之前讲的一样，特定的那种人呢，就是他很有信心，或者本来就过去累积的，也不是说他根本就没有学过，也不能这样说。就有些是佛菩萨的化身，有些是过去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了，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视线为这样的一个清净的、快速证悟的状况。所以说，我们之前讲的，有一些人说，一旦了解了如何升起信心，他了解了如何禅定；一旦就是就信心的花朵开花的时候呢，就是不就是这些佛教的佛法的这种的要义，或者是说真谛，自然而然的就是明彻于心，了解了。所以有没有这样的？真有，有是有这样子。所以，但我们在这里。说的时候是说，如果我们多读诵，受持，怎么样的话，就是说，不论是渐进的，还是就是顿悟的这种的修行派的，不需要系统的学习，像慧能大师一样，也没有说有多系统的去学习，只是说听到《金刚经》的一些念诵以后呢，前面就是做了一些体力的那种的集资进账吧，算是这种的以外。也没有，但是他变成禅宗的最有名的这个祖师，所以说就类似的，我们在这里主要意思是说，我们不要轻视一般的念诵经文的这个功德。有些人可能说嘴上念的话，但是这个事要也一定要了解他的意思也是很重要，但是有甚至只是嘴上念一下。这个上面呢，也是趋近于，证悟解脱的这个方向上面又迈进了一步一样，所以这方面的就是给予的印证比较多。像有些说，带着傲慢的心，以这个单手在这个胸前呢，就是向前俯身。然后对于佛稍稍做一点恭敬的动作的话，因为这种的因缘呢，就是逐渐他未来能够真实的就是境界当中见到佛，最后成佛，有这个这些讲的，所以类似的修行来讲，佛法这个上面需要这种的心去理解，然后我们的继续上一次的内容，我们看啊。应该有一些我已经读了，可能但是没关系，我再读一读。复次，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亲见，世人先世罪业，因堕恶趣，因堕恶道，已经是人。亲见故，先灭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对须菩提说：“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本经，如果被人轻视小看，这表明此人先前，此人前世所造因堕恶趣的罪业，因为被人轻视。”前世的罪业灭尽，所以说就是重业轻报这种意思。因为读诵《金刚经》的原因呢，不仅如此，就是很快会得无上圆满正觉。所以之前我们说的，说今生当中呢，如果是违缘的话，你如果没有转为盗用，没有也没有，就是违缘。以负面的心态去反应的话，可以继续变成更大的负面的破坏性的那种的这种恶业吧，算是 但是如果你以智慧和慈悲去了解三世的因果，这样的话违缘也可以变成就是增上福慧的缘分。然后之前在这个就是苦乐为道用里面也讲了，就是因为逆缘呢增上出离心，因为就是逆缘呢就是真正的有皈依的这个心， 那皈依真理嘛，主要是，然后如果我们因为这种人世间来讲的话，不能安忍的心是很强的，人都很骄傲的话，谁也不会服，谁也不会忍，谁都一些小点的这些问题都相当的这种排斥敏感那种负面的，超就是把负面的那些些微的烦恼放大的能力很强。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如果你以修行的心去专门去自己调整的话，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样，或者举重若轻。就是这个时候呢，同时也可以，就是我们比如说念10万遍“我要修忍辱，我要修忍辱”这样子。但是有一天你真正的就是遇到一些人的是非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修了忍辱。以前有个故事嘛，说有一个人说我已经修的忍辱成熟了，以后他的师傅就考验他，说你既然这么样成熟的话，那很随喜啊。后来就说在大庭广众当中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说某某就是一个东西丢了，肯定就是那个，据说是那个人就是偷了这个东西。这时候那个原来说我修忍辱已经成就的人来讲，他就很生气，说等一下法会结束以后，第一个冲过来，就是你怎么会在那么多人面前说我偷了东西啊？我这个相当气愤。这时候那个师傅就说，我以为你已经修成了忍辱。就最后，就它是一个这种考验嘛，所以类似的就是，如果是人，就是实实在在的，稍稍能够对于孩子、对夫妻、对父母，对这个工作的同事，或者是说新闻上面的事件人物，或者是就是遥远的一些历史上面的问题，那些上面，就稍稍修忍辱。对未来的一些事情一样，稍稍有耐心，又保持爱心，不要容易飘动。如果这个爱心是非常脆弱，经不起考验，甚至转爱成恨的话，就是瞬间的事情。就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我们所说的，我们说很多念诵这样子和做得到的话，那稍稍能做到就更好。所以，也可以因此呢，我们所说的。如果一个人能够降服傲慢的心的话，忍辱的心比较强；如果一个人很骄傲的话，他同时很安忍，很难的。所以，一个是说，人世间现在社会里面，尤其是很多小孩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培养了很强的自我，所以这样子的话，他自我受到冒犯，或者是本来非常重面子，这样的话面子受到一点点委屈，这样的时候就非常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粗俗，或者是非常没有那种的自己的约束，没有调伏的心，所以说有一种的，就是稍稍降服傲慢的话，这个就非常重要。但是像我们说的一样，就是为什么念诵有重要呢？它就是一个提醒，也会就像咒语的保护心一样，就是一个是不会太去想那个负面的东西，就往正面；另外一个就是说。身口意就是转向这种善，从破坏性的那种负面的因缘当中的处理，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不使我们继续堕落于下三道，也不使我们今生受很多苦。所以说，降服傲慢的心来讲的话，就是说有些逆缘是有必要的一种的考验。如果你都是顺缘的话，怎么去看你自己的这个状况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所以，如果是发现了是逆缘需要调整的话，需要去怎么讲呢？进一步的修持，进一步的提升的话，你会发现说啊，现在还有很多的空间，自己要好好的去调伏自己的烦恼，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傲慢的心，也可以就是消除宿世的恶业。有一些以为是我是无辜的呀，我这为什么平白无故？这个老天爷怎么对我，或者上帝怎么好像看不到公正这样？其实这个从佛法上来讲的话，也是一样，我们需要观待多种因缘，从时间上面、空间上面一样，就跨度的有一些因缘我们看不到，细微的因缘不知道，还有就是久远的过去的没有能力去直接了解，乃至于我们说人的这种观察，就是限量的这些上面。 和比量的这些兴趣同时要运用，不然的话你不可能知道这个大概的方向上面，可能就是有时候都判断错误，更不要说具体的这个因缘。所以说可以，如果我们看到，就是说如果我们暂时没有办法了解的，我们不马上就是做出负面的结论，而是说了解到，就是进一步去就是观待，进一步去观察。还有一些就是说，对于说弟子来讲的话，本身一切法升起来的时候，它都有因和缘，这是肯定的。诸法从缘起，一切都是从缘起而生的。所以看起来负面的，并不一定就是持续要让它变成负面的。你可以把它就是既有修行的心呢，转向这种有意义的一个方向，自利利他的一个方向。所以，另外，如果你要单纯的承受某一些痛苦的话，那你也想这是消过去的业，的确能消过去的业，过去业都完全清净也不可能的。所以过去自己积累了什么业，可能就是有它的这个因，有着它的初因出处。所以说，就是负面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并没有变成我们障碍我们积累福德智慧，反而借此呢可以增长福德智慧。原来可能就是没有修行的话，会堕落，今世和心情也不好，作为也不好。来世的时候还会就是堕落恶趣，但是这些因缘都被你转了，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所说的就是，包括读一遍《金刚经》，如果在这个时候呢，有人就是戏弄你，有些人看不起你，或者是觉得你很老套、很迷信，或者是说有怎么样的一些，怎么讲呢？就是，如果你学佛的时候，有些人觉得不屑于看你的这种学佛的状态。或者也许不会了，很多时候很赞叹，或者是也许有些人无所谓，有些人可能还会就是有这种你应该多赚钱才是铁的真理，不要去学佛。也许有人这样想的，或者是有些人这样的眼光言语去对待你的时候呢，应该想到说这个就是我们重业轻报，让有这样子的，像我们前天修行把诵佛子心里面讲的一样的，就是你应该把它。就是，你看作是很珍贵的这种因缘去修行，所以就是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如果你以这种了解三世因果的方式来修的话，能够罪业重业轻报以外，还能够就是灭这些罪业，最终就是获得正等觉，成佛。所以说，如果按照大乘佛法的修行人来讲的话，也更是如此。有些违缘的话，甚至就是遇到违缘的话，更能够促进修行，更能够促使你就是成就更快这样子。这个之前我们学《苦乐专为道用》，这里面已经讲的非常多了，对吧？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燃灯佛前，得知84000亿那由他诸佛，悉皆供养尘世，无空过者，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与我所供养诸佛，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百千亿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术譬喻所不能及。接着就佛说，须菩提，我能回忆起过去无量劫中，在值遇燃灯佛前，在值燃灯佛前，已经遇到无数如来。我借作供养，我借作供养做过城市，从未漏过一位。以此善行所积得的功德无法想象，但与末法时代能够受持读诵此经者的功德相比，百分不及一。 百分不及他一分，百千万亿分，不及他一分，乃至无法算出之分，无法比喻之分，与他的一分也不能及，所以这个数字一般有时候用的是非常大的，用特别的那种的语句来说这个数字，算分、数分、余分是吧？有这种的。然后说无量的时候，也会说无量无边无等，不可数、不可称、不可思、不可量、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这种。在《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以及《华严经》的《回向品》这些里面都有这种句子来特定的来说，所以我，那个，就是在佛的世界当中的每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宇宙很广大、很浩瀚，从这个就功德方上面来讲，如此，就是讲到这个数字的广大以外，还有就是讲到佛的世界，就是燃灯佛之于燃灯佛之前呢，就是无数如来变现做过供养，那十方世界，比如说。讲的时候，佛的一个每一个刹的佛的这种的于一佛刹，就是这也是在《华严经》里面有，就是随一方所，皆有如是，这无数无量无等，不可数不可称不可思不可量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诸大菩萨周边充满，就是在一个佛的世界面前有其他的这种就菩萨的刹土佛的刹土。有无数，所以我们也接上于一尘中尘数佛，各处菩萨众会中无尽法界尘一人，就是好像于一毛端三世，什么于极微中出现三世庄严刹，这样讲的就是佛法里面对现象世界的一种根本的一种的解释，或者说是认识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应该就是。我们世俗当中认为的大和小，是一个特定的显现，对于特定的众生的特定的显现，在佛的这种境界当中，这样来讲的话，完全是不是一个层级的一种认识吧？对于现象世界，所以说如此一种方式来积累功德，没有漏过一个佛的方式来做诚实供养呢？我们一般实践当中来讲，我们不是喜欢做行嘛，就是一般来讲服务或者是就是相互给予，所有的商品都是一种服务，提供劳务也好，服务也好，这一种的，或者是你是就是自愿的去当志工、义工，相互帮助孩子孝，就是赡养，孩子赡养父母。父母呢，就是养育孩子，都是一种的，就物质上面和，当然也会有用心了，但是很多是衣食住行上面的照顾为主的一种生活重心嘛，所以带着爱心这样去做的。所以在这样子，就是我们世间当中呢，常常以物化的，把什么东西都物化来分量，就是甚至说到很多心里面的观念都说这个价值、那个价值这样的一种说法有吗？价值观呢、啊？这个是什么什么价值？这样子，甚至可以量化成这种金钱呢、啊？这样子，所以我们世界当中呢，就是说国庆这过节日这样的时候，也是以送礼物为主，过生日、过年，或者是结婚，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乔迁呢，或者是有些甚至弄一个心脏，弄一个月的、一个年的有些活动的话，都以这种的。所以我们很看重物质，以后是像我们之前讲的一样，我们的时代当中呢，就是说是经济打头的一种的社会，它我们能理解这里它的一个历史的过程和运转的这个方式。有些时候就是以前的话呢，你需要的时候就在土地里面，你所在的环境当中，你森林当中、湖海、江河、湖海当中。或者是自己就是养这个动物呀，怎么样去得到一些食物、衣物这样子，这之后可能就是有大规模的那种的集体的那种劳工， 做企业种种的这些，但这些都有一点这种，所以那我们所说的，比这些可能从某一种角度来讲，比所有的就是身体劳动付出，那现在还有就是与有聊天的方式来就是付钱的呀，照顾的时候也许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在那边读一些东西或者是随便聊天。甚至可能都有不用聊天，大家就是喝个茶就够了，就是那种，就是一种这样存在，这样的一种的方式的，一种付出，来计算这个付出的。所以好像你要雇这个工人呐、啊，雇律师呀、啊，雇什么什么，反正别人医生帮你看了，很多时候也是算这个事嘛。但我们意思，我在这里说的这个意思是说。我们把它看作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我们也可以谈到，就是说有那种的社会责任心呢、啊、感情呢、啊，或者是就是说有这种爱心呢、啊、这样子。但是在这里的意思说，就是释迦牟尼佛过去世当中呢，他在无量的这种时空当中，以无量的佛面前呢，去做过很多很多这种利他的事情。那这些功德呢，就是说相对于就比较物化的那种劳务和这种物质的供养的这些呢，就是说积累的这种善行嘛。所以说那这样子有时候说七宝去供养诸佛呀，或者是怎么样讲的。所以这些呢讲的话跟这个念诵金刚经来讲，或者是读诵受持嘛，就是受持的话想要修行嘛，尤其是在末法时代读诵受持的这种功德相比的话，就是千千万万不亿万分，就是不分一，乃至没有办法就是用一个正常的算术来说它的，稍稍有一点点就是可比性的这种算法都很难算得出来。所以这样讲，所以这种呢，就是说，不要说有一种圆满的心啊，就是去，如果是以空性的摄持的心啊，三轮体空的心这样做的，这个当然是如此。但是哪怕是不没有这种的高的境界，仅仅是这里面我们用《妙法莲华经》的里面讲的，若人以三轮心乃至一华，就是献一个花嘛，就是供在佛前一个花像前，就逐渐的呢见无数佛，所以最后呢能够见到无数佛的因缘在这里成熟。所以之前我们讲的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没有出傲慢的心，但是就是说单手于胸前为前俯身了、单手礼佛这样子，然后也是逐渐的能够就是成佛。所以这些呢意思是说，就是对境的殊胜，我们说佛法僧三宝的对境，它总是指向证悟和解脱道的。所以这个呢没有办法比喻，不然的话那你说有限的生命当中，一生一世当中，那可能就是你给予无量的财富呀，就是物质的和人的这种服务的话，那不是最好吗？人天的安乐，很多乃至以前做国王啊，做富人的时候也就得到这些嘛。所以就是说以这种的心去了解。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不一定，就是不是那么容易了解智慧的重要性。所以就四白论里面讲的现观现尚有望，于意更不知。所以说就是我们说鼻量的这些甚言量的，就更不用说鼻量的，有一些了解也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大多数人认为现量的就直接眼耳鼻舌身看到的，是大家都能够了解的。但是就是我们这个上面要好好去了解也很难的，所以那其他的就更不用说的意思。比如说我们看一个物质，我们觉得这个物质是怎么讲的，一座山，它在那边，我爷爷奶奶或者是以前书里面都写了这座山，这个条河，那就这也在，我们感觉这是限量的。所以但是此山非彼山一样，就是在实际上面，如果从鼻量的上面去观察的话，它从来没有就是在那边停止过。它是如果我们觉得 停止的，但是它在细微的地方呢，像现在科学家知道的一样，就是不论是金属，不论是木头，不论是水，没有一个不是在瞬间变化、游动、瞬息万变的事物。所以说，尽管形象上面好像你感受它还是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实际上一直在变，乃至于变到说，喜马拉雅山这个整个这么高的山脉，都说做多少年、万年前呢，其实是在海底嘛，有这样讲。所以，地球也有沉住坏空。所以从这些细微的这些变化到长期积累的时候，我们知道了这些是如此。从圣月亮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了解显现的这些是如幻的。这圣贤量的层次不同，但是或者说，不离现象，不离心，所以心外无物，就是以这种的，就是比如说，还有就是说现象没有一个现象无有任何实有的这种自信，所以这些都是如梦幻泡影，所以这种的了解，很重要。那这个是一种，就是概念上的了解。如果是实际的证悟的话，就是，修道成就的这种的证悟者，菩萨，最终是佛的这种境界。所以说，如果我们用凡夫的心去揣度说，说这个读一个经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功德吧？这样讲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是没有太了解说，就是前前的这个。因呢，造成厚厚的果。我们刚才说，喜马拉雅山原先在，多少万年前在海底，但是现在在地球上是地球之巅嘛，一样的，就是既有某一些因缘呢，它可以，最后变成就是巨大的这个，来源。然后也讲到这种不可思议的，很多就是不可思议的这种真谛。需要了解，所以说《宝积经》里面说“明珠即妙药秘方，缘起力量不可思议”，主要是说缘起力量。诸佛、菩萨方便等持、身遍尽行功德不可思议，所以种种不可思议，就是外在的事物，就是显现的这个缘起的显现，不可思议。佛的这种心境呢、境界当中这些这个不可思议，然后本身就修道当中的就是说业力啊，包括咒力啊，这些也有不可思议。那另外一些里面呢也讲到五种不可思议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如果一个人仅仅是了解定力的功德，他也是不可思议的。像我们所说的带来身心的清安呢，能够了到解到逐渐的因为禅定的这种功德呢。就是说，就是乐受、空受、名受、种种的这些，乐受、名受、空受啊，这些了解，带来的逐渐的趋于证悟的一个过程呢，最后就是得到五阴六通种种的这些功德，我们从这些里面来讲，然后说，就是说本身这种，业力，就是常识，进一步怎么讲呢？就是说显现的这些世界，跟我们所说的常识这些和第六识这些有关系吗？就是，那在这个上面来讲，它如此能够跟显现的一切的就投射的一切呢，就是相应心识如此的这种能够在境上面如。我们说是根茎石的这种的作用，这也其实我们是刚才所讲的这种不可思议，也是一次，不可思议。然后刚才说的那种的小小的因变成厚厚的果的这种的善法力的不可思议，然后愿力不可思议，甚至在临终的时候有大愿的人前往净土那种的不可思议。所以说，就从这些方面。去了解，如果说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说，所缘的众生不可思议，能遣除无始以来的这些痛苦所以说， 所以这样子，众生当中有痛苦，但是这个呢，就是众生无边无际一样的，但是这些痛苦也无始以来的，这个也可以被就是转化，所以所获得的这个功德，当我们所说的这无量的时候呢，无量无边呢，这样讲的时候，就是获得的佛的这种功德，遍知一切事物，无量无边，然后能够饶益到的众生，也是就是利益他们成佛，也是不可量不可思的。所以从这些方面了解到修行的殊胜。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若具说者，或有人闻，心则狂乱，狐疑不信。佛又告诉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善男善女在后来，末世末法浊世，若读诵受持此经，所得功德不可思议。如我详尽地说出，持经的功德，或许有人听闻后，心意狂乱，怀疑不信，甚至诽谤。这里佛都预言到了，就是说在末法时期的时候呢，他这样去说这个经的功德，读诵受持的功德的时候呢，或许会有人就是觉得就是心里面比较乱呢，不太信呢，所以有这些。那这个当然，一部分人有这样的一些习惯性的一种，怎么讲呢？方式，甚至是尤其是，在没有这样的传统，后来长大以后慢慢才学到的。这个里面可能每个人也是不同，有些人就有这种的信的这种的因缘，有些呢本身从小或者是在某一些宗教里面受到欺骗啊，或者挫折呀。所以对宗教都有很负面的看法呀，或者是认为有些人有很强的敌我的意识呀，这个是外面的东西，是不是我自己祖上的，或者是不是我的国家、我的民族的东西，我都不喜欢，都有一种的排斥的心，所以有些人可能没有学以致用而产生的这种距离感、疑惑，就是浅尝辄止这种的状态的一种狐疑，或者是有些人天生就相信说要永远怀疑一切才是最聪明的方式，所以他自己需更有些时候这种怀疑呢，更需要怀疑本身的价值。所以如果就是说，也许在某一种状态下，怀疑不用把它理解成是说最究竟的善良的、最究竟的妙善的品质是怀疑，不能以这种的观察的话，最后就是说自己没有什么见解。到处都怀疑，怀疑来怀疑去，就是其实也是一个打转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呢，那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呢？其实还是有办法，就是从基础开始，就是逐渐的拾阶而上，要认认真真的去学习。所以，尤其是要学修的结合起来，然后对于佛讲的空性的教法。无我的智慧、空性的教法，这些上面呢，深深的去学习研究，这样子，这个路是漫长一点的一条路，但是是圆满通达的一条路。然后逐渐的呢，从就是一到信的一个过程，自然，尤其是如果修的或者比较入木三分一样，就是深入的学习啊，这样的话会这样。所以说，若与佛所说甚是就是殊胜的这种讲的法嘛，甚是以身疑，可以无相空而生决定性，就是意思说你就是认认真真、仔仔细细，有一些是科学入门的这种的人，他也许所谓的这科学上面的很多说法也其实也没有一个铁定的一个你可以依靠的东西，很多都是。这样子，但是不论如何，就是你从你自己熟悉的某一些门类去学习入手，这样子呢，就是随礼的一种的方式来学，学了以后，最后慢慢发现，就是这个是真理。有一些学哲学的， 学物理的，或者是很多就被这种佛法的教授所这个吸引，甚至折服。这样的人也其实就是以前受好的那种的各种哲学门派的一些教育的人，有这种的教授也好，很多就后来就铁定了心，就是跟随佛陀的教法。这种的人有。所以我相信他们是因为付出，然后因为真正的学习了以后，才有他们的那种的坚定，他的结论，坚定的心。所以以前在南印度的有一些格西带出来的一些西方的学者，或者是后来变成在其他大学任教授的一些人，那些人呢，就是通过就学习先步的，比如说。中观呐，我们所说的，般若的这些教法呀，这样子，他们真正的就是心皈依了这种法门，这个完全看得出来。他们的平时的一些言语，以及在一些会议上所说的发言的这些什么。所以是这样呢，很多人其实，对于佛法的，究竟的这个真谛这方面呢，或许没有太大的这个因缘去了解。那这样子的话，他有些就停留在一种简单的，就是说，以三宝为对境，求求人天的安乐，因为就是这种的，就是在这种层次上面，觉得佛会保佑我们，然后好好的去，这也是一种，因为这个促使他们就是吃素啊、行善呐、啊，也会就是尽量的去少造业，也是很好的嘛，就是积累一些善业。那另外一些呢，其实这样的善业也没有，就世间的基本的那种，比较怎么讲呢？虽然他一定不一定去说求佛果，但是行善法、行施善的修行。这些也不修，究竟佛果上面也生怀疑，这样子的话就怎么讲呢？比较可惜，所以说，没有求修这种三圣果的这种的道路，是世间人天的这个也好像自己也不相信，那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可惜，所以很多得心张扬的这种机会也没有了，方便善巧也没有，对他们来讲的话，就是说有一点，缺少那种的因缘，所以需要从小的方面的继续发愿，发心。所以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有在其他的宗教或者是以前的一些做法上面呢，有一个立场，所以你是党派的呀，或者是这样子，那可能就从此以后就跟这个佛法的修行绝缘。没有这个机缘，或者是有些人会想到说，这个是个古老的智慧，那肯定不知道现在的东西，或者是不知道这种现在就是在其他地方学的东西，所以很容易就就做否定式的那种的新结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就是说，你哪怕是学佛的时候，因为就是要通达的话，学还是花时间去了解理论概念这些，这时候。也许佛法里面也要了解了义和不了义，这个极其关键。哪些是就是权益，哪些失义，世俗生义的这些上面的根本的了解，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以为说这个就是佛讲的所有的。那这个里面我不认同这一句话，或这个太夸张了，那我就不相信。那就是这样子的话，就变成比较可惜。所以每一个人的就像艺术一样，你艺术用什么样的去判断呢？有一些艺术的画呀，你或者是艺术品很多嘛。对特定的人，他有这种欣赏的能力，他对他来讲起到了那种的怎么讲呢？调节他的身心，给予他鼓起勇气。有些诗歌一样的，你怎么去用一个标准去判断这个诗歌呢？其实很难。所以一样不了义的。佛法呢，就对有些人各种各样特质的人，佛都讲了特别的，有些可能比较甚至喜欢那种的，怎么讲呢？不可思议的境界，上面的一些了解，当然这个非常殊胜。 另外一些呢，就是有点像神话一样的这种的，有些呢，可能就是那种怎么讲呢？就是说，好像就是有些有心里面的比较有心量的，他们呢，好像就是像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一样，就是用就是广大的这种的数字也好，有一些给予一些零售的，他心里面就心满意足。所以说，这个就是觉悟路途上面佛给予众生引导的世俗地方面的这个，就是说，觉悟的艺术一样的佛实现的种种的方式，这些上面的确每一个不同特质的人呢，都得到受益。或许对一些人造成了一种疑惑，一个人受益，另一个人疑惑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你就要继续学，这时候这个你不合适，但是这个法门或者这些说法对你来讲不合适，但是有合适的人对他们很有意义，所以你要了解到说，进一步去学习，而不急于去否定，就是持续闻思修。现在不知道的密意，将来了解；现在不知道的必要性，将来会了解。以这种的心去持续的学就好。那不学的话怎么样呢？就是不学的话，就你学到多少，就停在那边，就不会再有太多进步。我开一下窗户啊，稍稍的安住在空性的这种三轮体空的这种上面。就我们一边说的时候，稍稍一边还要做一下这样。现在天黑的比较快，稍稍的安住。上一次居士也问到说，那三轮体空是什么意思？就是是不是说主客，非二元的这种意思当中，对，是这个意思。一般我们的心，把心自己弄成主客。或者是心把外境弄成主客，心把身体这些看作主客的这种关系，在这里面呢，就是并不需要这样去做，就是你只需要回归到心本身的那种非二元的状态就可以。心思里面有心的思和所思嘛，就这两个，没有分别的话，就是在这上面会安住的话，就这样安住。那我们继续啊。须菩提，当知是经，当知是经亦不可思议，果报也不可思议。佛又说，须菩提，佛经的意义内容的确不可思议，所得的果报也不可思议。所以， 常常应该我们说皈依的时候，佛法僧，这样讲嘛，就历程里面上师佛法僧这样皈依的。那对这个意义，上一次我们从如所有智、尽所有智的方式和三身的方式讲的佛的这种功德，或者是从这种大智大悲大勇或者是大能的这种方面去讲。然后法的这意思就是本身要得到这种佛的圆满的功德，佛的功德算法很多的，但是我们就说觉者的这种圆满的，这个就是名师正道，从理论到经验上面，就是这一是法嘛。所以为什么如此珍贵？就是解脱一切的这种烦恼，无始以来的一切的这种轮回的。有个终止和超越的一个点，所以说我们所说的不可思议的时候，讲到说业不可思议，定不可思议，然后佛果这些不可思议，所以众生当然我们想的就是如果仔细观察法如法去讲的，就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一样，从哪里又再一次这种先前。此生终结以后，就是来生这些怎么生，就众生的就是这种状态嘛。这个世界呢，就是有不太了解这个。我们如果作为主的这种关系，刚上来讲，我们刚才说的从哪里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又从哪里生，又往何处这样的一个状况嘛。然后。从这个课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平时看这个世界现象的时候，常常是从多数人和很多大多数宗教也是从长和短的角度讲的，有些就有边无边，到底是就是以心，就是说心身体和心的这些关系不太了解嘛，所以是这个是个难题嘛，到底是身吗？还是心呢？还是说纯粹是从物理的角度、身体的角度去了解？还是说，并非就是甚至都不是身，也不是心，甚至神，梵天也好，造树造物的这些上面去理解，所以，然后有时候我们只想到人，就是人为大，那其他的都好像无所谓，动物也好，或者是天也好，天人也好，那些都对我们来讲完全陌生，完全不了解，所以。有些把动物当成菜一样吃的，其他的好像没太多概念一样。所以说这些上面我们需要了解它背后的复杂的因缘。我们人也可以就是具有某一种因缘下，就是投身为非人、天人、动物以及其他的这种的道，也乃至于就是最后，就是极有修行的，就是成就。所以说。就是如果成就的话，最终来讲佛的境界，所以这时候不再是这个，好像是我们人生之间的时候，或者会想说我是父亲母亲来的，所以我的种姓是什么，父亲母亲是什么，血肉之躯怎么来的，应该从这些角度去了解了，就这时候已经在佛的境界，不是人的这种状况。所以佛的这种生与意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就是了解这个，然后进而了解就修行团体和修行者、见道者、中道的这些僧的这种功德。所以在这里面呢，主要是说当知经义，就是经的意义。这个《金刚经》读诵的时候呢，就我们应该了解这个极其珍贵的空正的教法，因为有很多种的教法，有些是。就是讲到因果缘起，这些有些呢讲到就是净空证的，有些只讲到无我的初分的那些部分，有些讲到就是法无我以及粗细的方面都会讲，所以也有一些是从这种究竟的这种层面，三转法轮或者是密乘的角度去看，对世俗谛和圣义谛从小乘、现乘、密乘有不同的立法，就是但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说。空证的智慧是整个就是 修行的最主要的内容，这样讲吧，就是说，般若的教法是把现象讲究竟的，就这意思。然后要讲圆满的话，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所以说，如果我们说那是不是究竟的意思，说这个不存在，那个不存在，全部不存在就对了，其实也不是。这是为什么？这里面就有时候讲到的，就如何受记，如何有功德，怎么怎么样。另外一些上面有没有功德，怎么样？这个是也要从里面分开世俗谛和深义谛来理解。所以，就是有讲的时候是在讲因果缘起的这种状态的标，就是说世俗谛意义上的现象二元的这个当中来讲。然后，说无的时候就是自信。究竟上面这样讲，所以这个上面有时候说，没有太了解，说要不然就要否定现象，要不然就是要就是否定它的这种究竟性，那走这两端的话就是错的，所以佛法当中讲的这种要学习般若中观的智慧，来了解这个现象，都如何就是。空而显，显而空的这个现状态是如何不走边际的这个智慧。所以在龙王请问经中说，众生不可思议，其发心功德不可思议。功德经中说，信仰佛经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小小的因也能获得不可思议的果报，众生根基成熟，众生的根基不可思议，三宝的力量不可思议，所以这个意思说我们应该在此生有生当中呢，要好好的去修正空性的教法，空性的教法融入在这个菩提心当中。所以本身菩提心当中世俗深义本身就是二谛的这种圆满的这个修持嘛。所以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因住，云何相复其心。此时须菩提在佛前陈白：世尊，行持大乘法的善男善女已发殊胜，非常殊胜的无上正等正觉菩提心，而后应以何方法安住所缘，又以何方法继续修持菩提心，六度万行以何方法调伏自心。所以这个是前面开始的时候说的这个一个意思。所以说我们应该就是像之前所说的一样，触发这个杀生法无上正当正觉的这个菩提心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然后应该如何安住在这个所缘的修行上面，以这个众生为对境修行，以圣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福田悲田这些方式，然后从这个空正的了义的这个上面去就是摄持或者说对于这两种福田呢，自量田来讲的话，都需要用这种的方式去了解，就是生以菩提心的摄持的方式来摄持世俗菩提心的方式，或者是说这种的就是大悲与空性润运双运的这种方式来修行。所以之前也讲到，如果以布施为例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如果能以这个空心来摄持下，那他这个布施的功德不可思议，这样讲的。就是这样子。但其他的方式的话，那就是一种世俗地上面的一种功德。如果没有以悲心，没有以大那个就悲心的话，也类似于就是愿众生缘法和无缘的性，无缘的这个就是菩提心世俗圣意摄持的这种方式，然后以此来就是证得佛果。那在六度的修行，我们说十度的这个就是菩萨的地道的这个道地的这个圆满的功德的一种，另外就是圆满的实证实修的这个境界上去以后，就是 道地的功德，所以我们有问题是在凡夫的这个状态的话，像刚才说的，生怀疑的心一样，不能降服住自己的心，不能够就是专注于持续的安住，也不能够就是持续的修菩提心，修6度万行的时候呢，也可能就是说，我不信，我不想学，我不想修，或者是说，学，我想修，我想学，我想修，或者学的时候带着不是菩提心，是一种，有限的这种的觉悟的这种的心啊，那就是像罗汉的思想思活呀这样子。那如果是在菩萨道的话，那就是菩萨的师弟。那说一旦，就是说啊，菩提心。都证得一地以后，之后就非常的轻松，很直接，这样的就是能够成佛，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菩萨十地当中有，比如说欢喜地、离垢、发光、烟慧、难生、现前、原形不动、善慧法云，所以这个当中逐渐的修行的过程呢，就是会比较轻松。这个在看哪一部里面有讲到，好像是，还有一点，那应该是，这边讲大概意思是说，证得一地以后，就是之后的话，就是很顺利轻松的，甚至就是说几天，如同我们世间来讲的话，就是几天里面就好像就是可以圆满的，但是很多菩萨呢，就是。为了就是众生有一种种的实现的方式，就是说，每个人的发愿的这种方式不一样。之前我们不说，哪怕是极乐净土，它有长期待的，还有一些发愿以后再前往就是他方世界去不断度众的，就是愿力的上面的一些初期愿心的这个差别来讲了，所以，发心就是说，如果我们发心的时候，我应该如何修？这样讲的，所以之前我们所说的，应该依赖这个闻思啊，就是听闻教法，然后闻所生慧、思所生慧、行所生慧，这种是关键。另外，就是《入众论》里面就是讲的，从地登地，善上进，就是从一地，如果你已经证得了，再到登地的话。就再往上走的话就，很快。那这样讲的，好像就是虚空当中没有什么阻碍。比如说，我们不是有那些，宇宙飞船呐，什么什么，阻力最大的就是在大气层里面，大气层之外的话就比较轻松嘛，就可能轻轻一个推的时候，它就可以去很远的方向，停不下来那样的，或者是说只有你想停的时候，可能有特别的方式。以外，类似的就是，往上升的时候好像没有阻碍。如果我们在地里面爬行的话，水中爬行的话，速度没有地上奔跑的快，可能，或者是说飞机最快嘛，就这样说的吧，可能，然后就是汽车呀，地上跑的，还有就是可能如果要挖地去的话，就更慢，或者走路吧，就这样说。这个相当于，比如说没有证的时候，就是修的时候，可能是前面的积累比较长的这个资粮啊，资粮道上面，这样比较慢。然后说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菩提心者，当生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非菩萨。所以何者何？所以者何？须菩提，实无有法发心，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需要了解三轮体空，主要是，所以说，所以，在世俗当中呢，就是有我们讲到的， 就是一切的修法，包括我们说世俗菩提心、愿心、种种的四无量的心，就是六度十善，或者六度万行种种的，然后既有众生，也有就是修行的人，有诸有佛菩萨，六道三界六道，也有种种的业，种种的这些相，这些，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烦恼，所知的这些也是好像是就是如此，这样子，然后求修无我空性的这道路也是如此的这存在。但是如果从深义谛的角度来讲的话，世俗当中一切就是种种的这些显现，而在深义当中呢，包括我们所说的主客以及主客之间的行为这种的概念，就是如果你仔细观察主也没有一个实体的存在，究竟的实有。客你观察的时候也没有，就像做梦一样，好像如实的梦到了，醒来的时候并没有就是能抓住的任何东西。至于说我们昨天的显现，到今天的时候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抓住，这个就是事物，就是万法的本质。像我们刚才说水变了，物质山水自然都在变了，这些以后就我们真正要怎么讲呢，留住某一刻说把它看作是一种性质的存在也没有办法。所以说如果就是在这里讲到，就是说菩萨如果以除了世俗菩提心以外没有圣意的菩提心的话，不是一个圆满的菩提心。所以即便是说度一切众生这样子的，就是我为了度一切众生成就佛果这样子的时候，另一方面呢，这也要了解这些都是如梦如幻的，这种修行如幻的众生，修如幻的功德。以前这是为什么说在究竟上面没有功德的说的时候，有就是像达摩祖师的那故事一样。所以说我们应该就是结合这个圣意的菩提心和世俗的菩提心，然后这样子呢，我们不会就是着相于这种具体的事物上面的一种的实有的执着。所以说有所执着非正见一样，从空性的角度来讲，应该是从这个方面去了解，也是真正就是转化烦恼，断所有所知障碍的这个道路，也是无我的修行，也是从这个方面的这种就是实修。那所以这些呢，就是意思是说并非实有，主客这个也在任何的禅定的训练中呢也是这样去看，课程的就是从我们所说的就是物质以及我们的这种主体的这个心识当中的概念和觉知五官啊这种的觉知和概念这些方面去分析，比如说所受想心识这种的方式去分析，最后找不到任何实有。所以这样子的话，有一种的就是如梦如幻的或者是妙有妙空的这些方面的一些理解，以及证悟这些。所以发菩提心的时候呢，就是了解世俗圣意菩提心圆满的修行，这个就极其重要。所以有了这个菩提心的话，一切都圆满。或就是说没有这个菩提心的话，它是一个修行大乘佛法的根本的缺憾。或者说一个人心里面有菩提心呢，一即一切，一切都圆满的。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就是一切缺一，就是一缺了以后也不是一切。所以说我们说世俗菩提心当中呢，就是度一切的众生，有情众生得承办佛果，这个就是我们平时修行的内容。我们有时候就这两个有点矛盾一样，一定要就是建立一个推翻一个这样子，像这个要从我们之前也讲到，所有最大的难点或者缺点，也就是人的一个缺点是说非黑即白的一种的信息比较长的熏染比较长矛盾的心里面，所以说走 躲不开这个逻辑上面的一种的矛盾的心。这个上面呢，立二谛的时候讲到，就是两种都是真理，并不是只有一个真理。有些人说天底下只有一个真理，这样讲，那这个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就是二谛双运，这样子去看。那如果说，那就了解，其实，怎么讲呢？它不是两种东西的一种组合，它本身怎么讲呢？没有什么那种，它本身不是二，就是最大的双赢嘛，就是这类的了解。所以说，如果说世俗菩提心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因上面的，但如果就圣意菩提心的话，能成就这个佛果菩萨的这个圆满的这种修行成熟，所以说能够离于四相。所以如果也可以说就是成这不说了是吧。所以在从简单的我们从这种二谛分开的那种的方式来讲的话，就是圣意当中并没有实有的任何度者被度的以及度的这种的执着思想的那一种的事有的话，那个不是菩萨的圆满的心意。主要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三轮提空的这个交界在这里。所以在另外一些里面就是说到，能灭度的佛所灭度的众生，在圣意当中呢，就是没有实有的这种存在，这个就是其实是一个意思。所以这个应该立二谛，然后去逐渐的去体会和了解修行当中，这个很重要。你可以还是就是不是可以，就是你还是需要去修自量道，修加心道，要修这个慈悲心啊，然后就是有利他的这种的愿心，修正的这个愿心，但是这个愿心的这个部分包括就是父母七重恩的这个修行呢，及自量福慧自量的这些修行极其重要，要去了解。然后我们从另一个方面就是了解说，这一切本身包括这种修行都重，也是就是妙有的这种显现。究竟如果我们抓住任何一个事物，不论是世俗或者是出世俗的修行的这个道路，出世的这个修行道路上面，我们并最后不需要执着任何实有。因为它本身并不实有，就像我们所说的无明或者是这些，只有我们最后中了解了这个道理，就是为什么没有无明的时候，才我们了解到说它的就是本性是什么。所以本性的这种空性清净的这种，所以所有的烦恼或者是这些呢，就是因人而解，或者是说怎么讲呢，破所有的这些壳一样的这些习气。所以这个下面就是入中论里面说，由于诸佛就由于诸法见真妄，故得诸法二种体，所见真境即真谛，所见虚妄名世俗。然后这个意思说，就是说世俗生意的或者是真妄的一个结论，是以世俗生意地来了解菩提心，也可以分为这个世俗菩提心、圣意菩提心。然后在修道当中呢，就是先了解世俗菩提心，就是渐次的修行的话，然后再来就是深入到圣意的部分，住向诸法实相的圣意地。然后这个跟我们说的见悟的修行，那顿悟的那种呢，就是所谓悟后期修啊，或者是这种的，之后也没什么特别那种的， 它是一个快比较快的这种的，但是这个呢，不是说我想快就快，那大家都想快啊。实际上要看你自己的习性，善根、慧根来去寻求适合的法。如果说，就像对症下药一样，如果病人就是一厢情愿的说我要吃这个药，我要吃那个药的话，可能会吃错的问题很大。需要就是有经验的人，或者是有能够了解别人根基的人去做观察，那一些法师应该是最相应的，是最适合的。所以说，以空性的智慧摄持的法心呢，菩提心是圆满的，所以慧度摄持方便五度，然后就是如此的。我们之前不是说以六度第六度智慧度来摄持前五度的前五方便度嘛？那这样的是一样的，就是一样的圣意的菩萨呢，菩提心摄持世俗的愿性菩提心。我看有什么啊？星期所以我们。说空修空性的重要性，在这里面也是在强调修空性的就是极其重要。了解三轮体空这些空性呢，就是对人于解脱的就是药，能够根治无明和百病的烦恼。空性就是这样的一种药方或者是药，灵丹妙药。所以因为空性的教法呢，是一个人就是能够彻底的了解到世俗的这种所谓的不陷入到这种世俗安乐的所得，只为实有的这些任何名闻利养的这种泥泽的这些当中呢，而能够证悟我空性啊，所以所有的一些解脱才成为可能，因为了解空性。如果不了解空性的话，我们顶多说就是改善一些就是福报而已，那还能怎么样，是吧？所以是发世俗菩提心的人，如果不注意就是圣意菩提心的就是通达，或者是说结合世俗圣意菩提心二者的话，那就是不是那种究竟的法，也带着这种思想当中的某一些知识的心了，这样子的时候就不够圆满。所以说，其实这个上面安住的话，就稍稍安住在思想当中呢，就是说，没有这个三轮的这个执着，就是发心者、发心的对象以及发心，就是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就是根本的一种的远离执着的智慧。无明都是起自于我执，所以有了这种的我执的心以后，一切都现前，一切都起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很多一些公文或者是这些里面也会这样去讲到嘛，比如说就是最初说我而知我，次言我所则执法，如水车转无自在，原生就是这种意思。一切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就是有一个我执的这个心现前，一个我，然后有他，然后有我的他的这样的一些执着，我和我所的这种，然后因为我和我所的这种二元诸客的这种的判断一旦形成的时候，就像水车，水的力量转盘的力量继续就是牵引这个水一样，就是一直都就是 这种二元的这些状态持续的，所以这个上面呢，超越的话也是要需要我三轮提供的这种智慧。须菩提与云何？如来与燃灯佛说：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我看这个时间已经有一点差不多了，那我们继续讲这个。佛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意，佛与燃灯佛说：唯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说，佛言是如是如是。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问：须菩提，你是怎么想的？释迦牟尼佛在燃灯佛前有没有获得无上正等觉心之法？须菩提回答：世尊，根据我对佛所说深意的理解，您在燃灯佛前并没有获得过成就无上圆满正等觉之法。佛称赞说：非常对，非常对，如是如是。实相中，如来没有法得无上圆满正等觉，就是这个，就是一个一个在破这个三轮提供的那个内容当中，在燃灯佛前呢，就是，过去的这个有很多故事嘛，就是，就是说燃灯佛面前，佛得到这种的受记呀，就是赐的这种所闻得的法呀。当然佛燃灯佛之前，刚才佛也讲了，在很多佛面前就是做过这种供养啊、陈饰啊这些。然后之前也有，是哪一尊佛我的，就是说去燃灯佛面前就是求法的时候，也得到另外一个法的一个。就是佛的一个授记，给佛讲的你亲近燃灯佛这样。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说就像这怎样口还算一下。就释迦牟尼佛过去的时候有些叫就是法云，有些叫云童，这样讲的，就很他年纪很小吧，就是的开始的时候，随着这个真宝师也是这个大成就者，所以真宝师跟随他学习，最后就是说，真宝师就是让他去燃灯佛面前，就是接受法。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前去的这个路上，就是见到有一个青衣女子，就是手里面有拿的这种的，就是五净宝莲莲花嘛，就是七朵。那这样子的以后呢，就是说，这个是他是受那个青衣女子呢，就是他也是受别的当地的一个王吧，好像就是去摘采这个花。但是他呢，就是说这个我是要去供佛，我愿意给你，你结缘给我。那然后他们现在正在开法会准备，这样讲。那这青衣女子开始有点不情愿。然后最后这个就是云通呢，就说我给你500两这个当时的钱吧，所以这样讲了以后呢，就在之后呢就说到他对佛法的信心呢种种，最后这个青衣女呢就说，那你如果愿意生生世世就是跟我为伴呢、为妻这样的话，那这个他就说我用500来买其中的5朵吧。但是这样以后呢，这个青衣女就说，那你开始的当然她说我不愿意，但是后来因为看到佛法很珍贵，所以觉得世俗的一切呢，就是她原来要持戒啊，这些都其实如果为了闻法，为了就是供养的话，其实这些都应该是发心是好的，就没问题。按照大乘来讲还有这种，所以她说那我就是答应你，就未来是这样种种。这样以后他就说这个5朵呢，这个莲花呢，就是或者是五净宝莲呢，代表五蕴空性的这样子。然后当他供养的时候，因为他的特别的发心，这个花呢就是变成宝莲座，然后有2朵呢，一共7朵呢，两个都没有要钱嘛，全部给他的。然后就是在这个燃灯佛的左右肩上，那这样讲，所以其他的人当时就特别欢喜，整个发极其殊胜，这样这样。这故事有点长了，但是之后呢，就佛给他就是做了一个授记，燃灯佛面前授记。所以说 如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以后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但是在我们这个说的时候都是因为金刚经里面反反复复是为什么要讲总是这个没有那个没有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同时像我们三主要道里面不是讲了吗，如果一个人就是想到缘起的这些显现的时候，其实根本注意不到或者根本关照不到空性，或者说稍稍在文艺上面去字上面或者怎么样去空性的一些体悟的时候，好像就是又缘起的这些好像就根本堕两边的那种的话，那这样子的时候还没有就是体会到佛的这个密意啊。一样的，就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更接近于佛的密意，所以他才会反复的去讲到这个，在不同的这个修道以及客体事物，是在任何一个现象嘛，就是任何一个你所能够意会、所能够观察的现象来讲，它的本质是空性，在这个上面的必要性。尤其是我们建立很大的佛法僧三宝的功德以后，我们就觉得这个是真实的，应该是实有的那种心会。比其他的现象还要强一点，有些时候可能对于没有那种的心动，所以在这个时候同时也要让我们了解到不要就是顾此失彼啊那种的。所以这样讲。所以说在这里讲的就是说佛在仙界经里面。讲了释迦牟尼佛因地在释迦佛前供养妙义发菩提心时说，如来您身相如何，将来我也成佛，这个发的一个愿，就是觉身相寿命眷属插图这些也是有原来就是圆满。我们不说随彼如来常修学呀、或者是说与其他的这些发菩提心的时候，也是说就过去菩萨怎么去完成怎么做的，就是我也怎么去做，这样子有这样的句子嘛，类似的。如昔诸善士先发菩提心，复次循序住菩萨诸学处，如是为立身，我发菩提心，就是我也发这样的菩提心念，过去有这种，就是因为它是最圆满上乘这样的一个发心。所以在楞伽经里面呢，就是大会无有有无不生，故诸法无故法无生，无有生，就是有无不生，是故诸法无有生。所以我看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就不太说太多。所以我们大概或许我们应该稍稍的记得说中论里面讲的未曾有一法，就是看起来显现当中因缘生嘛，就无从因缘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所以同时能够了解然后或者是之前我们上一次在就是烦恼和苦乐转菩提的这个修行里面也有讲到四就是离四边，我觉得不是没有离四身嘛，离四身里面诸法不自身，也不从他身，不共无因身，也不是共身，也不是无因身，是故知无身。所以这个空性上面的一些了解极其重要。所以我们随喜大家听完法义，所以时的去念诵观照金刚经所就是开示的如来密意空性的智慧，随喜大家我们一起回向，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罗。然后我们周一再会。